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的摄影教室，你正在收听是1766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贺真的摄影教室，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固定每周晚上9点钟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来聊聊有关于摄影之间的一种各种大小事情哈。好，今天我的主题也是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跟大家讨论或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除了在为大家主持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节目外，我平时还在做些什么事情？好，那也许吼，对于一些不论是新朋友或是旧朋友，对我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多，会不太了解说正在讲这些话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简单的背景。所以说我打算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贺真真是我是平时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们第一段节目。下一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在为大家持续在分享或持续在做推广一个摄影教学一个活动。在第三段的时候，再来为大家谈一谈最近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给我一些反馈跟一些检讨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好，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贺真真摄影教室，也就是我贺真真本人。那为什么你有这个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有个贺真真摄影教室来为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之间的大小事情呢？那是因为啊，现在这个可能就要讲到很久很久很久前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从很久几年前开始吧。就是实际上我从事摄影写作教学，我记得我第一篇摄影教学文章是2010年的10月开始写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写到现在，已经整整6年多过去了。其实这一眨眼，一下子就6年就过去了。我讲实在话，对我来说也是有点感到那种一瞬间会感到那种吃惊呐。因为6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这几年确实也过了，我也学到很多东西，也做了不少事情。那我觉得写摄影教学对我来说是一个乐趣。是怎样的乐趣呢？我觉得乐趣是有很多啦。当然，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或乐趣就是，我把我会的东西透过图文的方式慢慢跟大家分享。那分享的想法就是，想要让大家来快乐的学摄影嘛。当初会让我开始决定动笔写，有很多念头，其中一部分的念头是，我有时候看到家人出国或出去外面玩。然后拍的照片都不是说非常好嘛，6年前嘛，那我家人出去外面玩，我也不见得每次都能跟呐，大部分时间都不能跟嘛，就会变成说他们出去玩的照片，我就没有办法看到当时很漂亮的照片。那有时候我想说，他们有时候出国前都会问我说，哎，那我该怎么拍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基于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角度来讲，就会介绍一些比较，在我看来，当时看来是比较实用的技巧，他们就去记下来就拍了嘛。可是终究拍照场合是变化多端，而且很多情况是要用透过一种各种当时的临场反应，对啦，应该说临场反应才能做得更好嘛。那也正是因为这种临场反应，并不是每一个真的是要学点摄影才能去变化嘛。所以说那时候家人有时候出去外面拍回来的照片，尽管他们会觉得还不错，可是对于我来讲，我总是觉得差强人意。说不错也不错到哪，那说糟糕也不能说糟糕。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你们我的家人学点摄影技巧，学一点就好，那不就是很简单吗？然后下次拍照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点。当时我是这么想啦，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是在光华商场卖相机，那认识我多久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偶尔我会在我的课堂上，或是在网络社团上会跟他谈到这些事情。所以呢，基于当时的因缘际会下，想说那我写点摄影教学应该不是件什么难事。那于是这样子，我就真的开始写，基于这个理由就开始写了。那就一直写写写写写写写到现在，那也不知不觉6个年头过去了。那累积的摄影教学文章已经累积到，其实累积到上千篇了啦，真的是超过1000篇以上。然后呢， 1000篇这个数字多不多呢？说实在话，如果你跟一般的网站，各写一些什么旅游啦、美食啦、生活类的比起来，1000篇文章其实不算有多少。那只是说，写摄影教学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构思一篇文章该怎么写之类的嘛，确实也要花，没办法就很产量不是很多。那我心里想说。我觉得有需要，大家有需要学的，我就会去写嘛，然后就这样一直写写写，那就到现在了。所以说，我的网站一开始是在放在匹克邦，就是全台湾最大的那个匹克邦嘛。那写写写写到去年大概8月底的时候，那终于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说，那我想要自己搬出来，成立独立的网站，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贺真真摄影教学网站，而这个网站的规模到现在，我距离我的理想大概只有一半而已啦。有很多功能啊，网站的一些编辑都还没有做个完成。然后目前这个网站的规模，我也蛮有自信的，是说我相信我的网站的内容是全台湾最大的摄影教学网站。那成立这个网站的内容，其实你。如果你是我长期的读者，或是我长期的我们1766的那个长期听众，那你一定会多少看过我的网站，对不对？那透过这个网站呢，我真的非常有自信的是，你真的不用再去外面坊间买那个摄影书来看，从我的教学网站的内容就可以学会最基本的那个叫什么摄影的入门，这个是我非常有自信的。那如你会说，那其实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摄影教学网站呐、啊，对不对？网上还是很多、哦，不能说没有，还是蛮多的。那我跟他们的特别地方在哪里呢？我觉得我最大特别的地方是我的网站的内容是非常基本，然后内容又十分齐全又十分扎实的。单就这一点来讲，是我还蛮自豪的一部分。那是因为你认真去看一些网站吼，你会发现，真正能够像我写的那么具体又扎实的内容，又循序渐进这样子的分享，我相信我的网站跟一般的一些谈摄影的网站是不一样的。那因为也是因为我是个人，我并没有什么压力说，写的东西会不会影响一些什么，他们一些比如说像传统杂志啊或出版社的一些。营收的问题，就他们写的自然分享内容，自然就会比较保守一点。这部分也是一个现实嘛。那所以说，基于对于摄影爱好来讲，所以我觉得我是尽可能知无不写，言无不尽的一种心态去为大家分享。所以我相信我的网站在上面的内容是非常齐全跟非常多的。那除了一直在写摄影教学外呢，其实我自己有在开班授课，不论是大班或小班或个人那种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我提供的那个上课方式也是非常多的。那也是希望提供让某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比较平常比较少时间能够去上课，那如果有老师能够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他们上课的话。从中学到摄影的话，那我觉得这方式也不错。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都有提供的一种那种服务，也是在这里。OK，所以说哈，我除了开班授课一对一的教室服务以外呢，那我还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不同的那个想学摄影的朋友。那我开始也是慢慢发现到说，其实有蛮多。那个想学摄影的朋友是属于比较年长一辈的朋友嘛？然后对于这年长比较年长的朋友，对他们来说，用眼睛看网页上的资料，那对他们来说真的还蛮辛苦的。那我想想，也是我太习惯用我们那种年轻人的思维去想全世界应该要该怎么运作嘛。那刚好我们1766站长柏青哥就来。找我们来找我合作说，要不要尝试用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跟网络上的朋友来一起分享摄影？那我就后来想想，这个点子非常好，也不错。那是因为确实我也是因为我考虑到有观察，考虑到说 也蛮多那个年长的朋友，也确实是因为刚刚讲的，因为眼睛比较不好，比较容易吃力，看这些东西比较吃力嘛。那我心想说，诶，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讲，用聊天的方式来学习摄影，确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种学习方式。可是那个时候一部分我考虑到说，哎呀，那这样子有点难呢。难的原因那是因为，毕竟摄影师要用眼睛看的学习的技术嘛，或是艺术，那种讲的东西不就是很空吗？我相信各位的听众朋友到这边为止，也许已经有感觉到，说终究还是得要看点东西嘛。但是呢，我就在心里想说，好吧，那不如我就结合我的摄影教学的文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那就到我的网站上去看一些文章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那个摄影网站上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嘛。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去讨论。跟博兴哥，我们站长博兴哥来讨论说，那未来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一块嘛？原因也是在这里。好的，所以说哦，到这边为止就稍微快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我们1766电台的赫真摄影教室算是前世今生，说为什么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主持这个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活动。同时间呢，在这一段时间哈，我主因为我们已经。前啊，先想想那个，我们这节目主持已经到了四个，从去年2016年的那个9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录了，我们已经有十几集节目了，已经有16、17回节目了。然后从透过这录的节目中，我也开始感觉到，好像确实是用一种方式，用谈的方式来聊摄影，确实是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想法，这也是我感觉到有趣的地方。那我也把这个观念慢慢带到我的，把我的网，把这种说是有点像是天桥底下说摄影的这种角色带到现实生活中。那我所以说，就会觉得说，实际上摄影确实是可以用嘴巴聊聊。有兴趣的朋友，再回到我的网站上去看，说，那实际上去。确实是可以透过一种我用简单的方式去分享，我觉得这样点子其实还不错。那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做这1766节目后，我就开始有更多的想法，而不再只是一种比较苦恼方式怎么去呈现出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聊摄影。OK，所以说这也是跟大家透过这次活动，是今天活那个节目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关于。那个我们1766，那个贺真真摄影教室的一些未来广播的未来节目的内容，所以说，那后来在录到后面的时候，反而想法越来越多。我觉得说，只要是跟摄影有关的各种东西，或者是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正在推广摄影的一些想法，我都想要再用这种说话的方式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看文章，或是方便看文章，或者是有加入我的社团，比较能够跟踪到追踪的一些我的一些近况跟想法。所以我想说，未来啊，我可能会针对某些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摄影方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课程中我遇到一些问题、一些想法，会再透过这边来跟大家分享。好的，第一段节目，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一点点。第一段节目是简单跟大家介绍我贺真真摄影教室的一些一些想法嘛。然后呢，下一段节目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除了在1766以外呢，我还有一些什么摄影的分享的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活动或一些更多的内容。然后未来也是还可以跟大家在做空中上跟大家多一点互动跟交流。好的，待会我们进一下广告。下一段节目再来介绍一下贺真真摄影教室，不论是在网络上有哪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更多的互动跟讨论，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开始来介绍喽。好，我们待会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目前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的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那前一段节目正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说，那有关于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有关于我贺真真本人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相信大家已经稍微有点了解了。 这一段节目呢，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贺真真我除了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多做一些互动跟分享。那前一段节目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下一个现实生活中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那就是呢，我们摄影必须还是得要用听，哎不，我们摄影还是得要用眼睛看才能学到摄影嘛，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不得已啊，是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来学摄影嘛，对不对？那基于此，那我们必须还是得要回到现实生活中看看网站的文章，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也请大家再多多见谅哈。那接下来就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呢，那我贺真真摄影教室的一些文章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啊，我提供有哪些网络服务啦，毕竟我们还是得要透过网络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好了，那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除了在1766能够听到我们最有趣互动的一些留那个空中谈话的内容外，还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学到什么东西呢？未来呀，每一次的不也不只是未来啦，就从过去到现在，实际上确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文章嘛。那虽然进度是比较不像是外面的摄影课可以教得很快嘛，因为我每次就有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嘛，那所以说我还是会觉得说，反正我们在1766网站上都可以听到我过去十几回的那个内容分享，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会不会播今天没有听到，会不会未来就听不到呢？其实都可以听得到，这也是因为我抱持的这个想法呢，所以才会觉得说，那各位未来呢，就我们就慢慢来听来跟分享我们这些内容。可是有些内容必须还是得要用大家靠眼睛来看嘛，这个才是一个事实的状况。所以说哈，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贺真真网络摄影教室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那些啊，不是贺真真网摄影教室的服务内容。所以所以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文章嘛。那其实有已经是我们听众这个节目的长期的老朋友呢，那就会大概知道说，哎，假设每次在听的节目呢，不是说请大家到指定到某一篇阅读，不然就是说我直接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完。那如果说你今天到我的摄影网站上面呢，你会看到很多最基本又再基本的一些很多摄影的教学的观念，从我们之前已经介绍的从我们之前一开始的节目为大家介绍说如何去培养一个摄影初学者该有基本观念嘛，以及教大家怎么去认识购买相机，接下来就开始带大家去认识相机上面的每一颗按键啊，包含那个 play 怎么 play， 那个按键能够做什么。然后呢，每一次的节目呢，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哎，去给我的网站上看哪一篇，因为有些符号、有些图案、有些更多的说明，还是得要透过图跟文来说明嘛，这个才叫做阅读。所以说，你在我的摄影教学网站上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最基本不过的一些摄影教学的概念，然后里面的内容已经多到可以出好几本书了。我也老实跟大家，有点算是臭上我臭屁一下下去讲说，我真心觉得摄影教学真的是一个很累的工作，但也很好玩，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跟乐趣，甚至是一种学习的方式。那我希望我带给我的读者能够从我的摄影教学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自己学好摄影教学。所以说你会看到我很多有关于单眼相机的摄影知识，或者是类单眼相机的拍照方法，甚至最多人想要知道说，老师，那我拿手机我要怎么学呢？是不是有些透过手机的学习方式就可以来学习摄影？其实也是有啊，其实这方面的文章我一直都有写很多，那也是希望是说大家能够透过摄影的透过我的网站学习摄影嘛。所以说在我的网站上，我每天都有新文章，虽然不见得很直接的跟摄影有关，但是还是主要是跟摄影教学的一些分享内容做一个很直接的互动嘛。我想各位不论是新朋友或旧朋友都还慢慢习惯我们这种分享方式嘛。那除了摄影教学网站一个静态的阅读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呢，我还有经营很多不同的平台， 包含是我的脸书的粉丝团，甚至我脸书的社团，或者是我个人 FB 的那个人账号，而且我 FB 账号有两个，主要是说我有很多读者嘛，那读者有时候还是想要加我朋友，才能多一点互动，所以我账号我有两个。那如果你对于贺真真我本人想的观察的一些摄影主题真的还蛮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也欢迎大家打开你手机的脸书，按搜寻，搜寻什么？搜寻贺真真三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我个人的脸书账号呢。那个人的脸书账号就可以 follow 什么东西，就是可以看到每次的最新文章、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活动，这最新的一些动态。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除了在我们1766能够听得到我最新的那个一些节目分享，同时间在脸书上我都会提醒大家，晚上礼拜五晚上9点钟，请记得打开你的脸书，甚至到我们1766，我有最新的文章内容分享，而且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东西，你在我的网站上，或者是最起码现在在我的其他很多地方上你是看不到，不，就算你是听不到，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我只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甚至呢有很多我在外面上课的内容，有些内容是很难写进文章的，那后来发现用讲的方式比较容易跟大家讲清楚，分享得更生动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还是会时间一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礼拜五晚上9点钟固定来听我们1766的那个广播节目内容。那我也会保留一些更生动的一些介绍的方式，来留给我们这边1766的听众朋友。所以说你，如果你想要每次都要记得，因为有时候礼拜五晚上你不见得会定闹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是希望是能够得到我贺真真摄影教室每一次节目广播内容，你可以到我们那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那个粉丝团按个赞，按个赞以后呢，然后呢记得要设定抢先看，抢先看。如果你还怕收不到，就记得加我贺真真摄影教室的社团粉丝团，在 Google 上面，在脸书上面打贺真真摄影教室，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团或以及我们的社团。然后或者直接找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脸书账号，那就是没有就可以找到了。这就是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你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更多内容。那说实在话的，那有些朋友还是说，那能不能开班是他们才想上我的课嘛？那基于我现在的没有固定的教室，所以有时候在时间上我比较难配合，想开就开，而且开班是需要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压力，所以说就变成说，开班的问题我还是会想办法，但多开一些班，让更多朋友来学摄影。不过我本质的还是希望是说，若能够透过各种的分享方式，那大家都能够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学点摄影，这也是我们当初啊1766网络我们节目电台成立的原因嘛。好的，那除了此之外呢？那我在当初写摄影教学的时候，实际上我有成立粉丝团，同时间呢，我也办了很多，每个月我都会去办一些活动嘛。那最早办活动的目的是希望服务当时跟我买相机的客人，真的啊，真的几年前是这样子啊。至少我刚开始写摄影教学时，办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跟我买相机的读者啦。那时候刚开始成立办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每个月会办一场或两场的活动。那时候的活动名称是，摄影好好玩粉丝团第几次外拍，第几次外拍。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办了很多回，至少办了20-30回以上。那我也忘了之后办几回。那过了几中间时间就开始在忙，就比较没有办活动，直到去年大概五月底5月初。我就开始又回到办活动的一些，方式，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互动性比较高。这也如同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有些听众朋友还是比较习惯用，像我这样子说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好像就是有一个朋友站在。在你旁边跟你聊天，你也不用回应他，你在旁边还可以开车啦、做事情啦、打扫啦之类的。这也是我1766广播节目电台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更多摄影节目内容的原因。但是呢， 有的时候还是得要跟大家做有点像是读者的面对面的互动嘛，有点概念上是这个样子嘛。那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每个月从去年5月开始又回到一个每个月会办一个活动，不论是教你怎么买相机，或者是教你怎么认识相机，或者是教你一些基本的摄影观念，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大家比较喜欢的主题是旅行中怎么拍照、怎么摄影，类似像这样子嘛。那于是呢，我就每个月开始就办活动，办到现在我双看办几次，5、6、7、8、9、10、11、12、1，我已经办了8回了。那个每个月都会有一场，那这样怎么知道这一场每一个月哪一天办呢？就像我刚刚讲的，搜寻我贺真真，就会找到我的粉丝团，找到我的社团，里面都有最新的资讯。那我也非常欢迎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读者朋友来一同加入每个月的一个分享的活动。那也是希望到那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我的时候呢，记得跟我讲一下，说你是我1766的那个读者，让我们来稍微认识一下下。那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跳脱只是从网络上的广播的分享，回到实体活动。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因为受邀到别的单位去做分享的活动，比如说上次去到一个朋友办的一个活动，是一个分享旅行摄影十人十色的活动，来分享旅行摄影中学到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又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到各机关来做一些摄影的一些主题的分享，那这也是我一个蛮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跟大家面对面互动，到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单位去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这也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也因为这样子关系，认识到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或者是我底下的学生本来就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嘛。那我会觉得说，今天大家有缘能够来相会，那我觉得说这样子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也是我小弟我最近这几年在做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从网上搬出来以后呢，未来呢，我也希望说能更多的一些多元的内容的呈现，不论是 FB 直播，或者是我直接录制线上教学内容，或者是直接再用各种不有趣的方式，结合网站的内容，结合各种表现方式，来跟我们现场的1766的朋友一起再做更多的分享。这也是未来我不断在尝试跟努力的，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没有时间好好的坐在电脑前面在阅读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也知道大家的一个困难的地方。所以说呢，我还是会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说把1766我们这个地方当做是一个每个礼拜五晚上固定5、9点钟能够打开我们的频道，然后来收听。因为我也知道说，确实是有些东西我也只会分享给1766的朋友。因为有时候用嘴巴讲，比较能够快速表达我想说的事情，写文章会顾虑到比较多，就比较不容易分享那么多。好的，所以说呢，也已经简单介绍完了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上收听的节目，也就是贺正摄影教室一些简单的内容，到这边暂时分享完了。下一段就来分享一段我在外面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值得跟我们1766的那个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那个，最近办活动，我的一些心得跟想法，这是这2个月我不断检讨我自己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开始。那怎么进一段广告，进一段广告的话，讨论这个主题。好的，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何正正摄影教室，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钟，空中来跟大家相会。好的，第三段节目呢，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一点点，除了介绍我们1766广播节目电台如何在经营这个摄影的主题上面呢，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前一段节目来分享，除了我们1766外，我还可以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把各种服务的内容带回到我们的那1766广播节目电台。好，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让我蛮沮丧的，不是沮丧，感到困扰的问题。 就是说，前两周节目，我有跟大家谈到我为什么把摄影、旅行摄影当成是一个未来我要去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那是因为呢，我还是有感觉到一点是说，如果教会大家摄影后，我从我的一些自助旅行的经验，学习到一些不同的想法，才发现说这个世界好大，然后我们好小，看到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风景，接触到不同的事情，然后有点是像是说重新打开你对于摄影的想法，而不再只是停留在说，我们只拍拍风景、拍拍人之类的主题，那我们也许有一些透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去实现或者是例行我们对摄影的想法。这个是我前两周有跟大家提到一些旅行摄影的想法嘛。那么我还是就开始会觉得说，那如果我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旅行、自助旅行、自助旅行与摄影的关系，是一个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所以说呢，我前几天就像昨天晚上提到一个。分享这个 idea，就是说，有些漂亮的画面必须还是要透过自助旅行才能去达成。那是因为，在自助旅行中，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行程规划、待的时间的长短以及旅行的节奏，你就比较可以，自由的去到处到各个城市的景点去拍拍照片嘛，对不对？然后呢，同时呢，昨天我也是分享了一些例子。给大家看说，哦，原来这些照片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哦，拍拍就好了，而是原来要花那么多的功夫，必须要带脚架走到那个地方，才能拍到像这样子的照片，类似像这样子 idea。所以说，在我的文章中，或者是我的摄影的一些分享会上面，就跟大家提，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会希望我们1766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网站讯息，以及留意我个人脸书动态的消息，来跟我们到现场来看看漂亮的照片。毕竟有些感动吼，还是得要透过照片来讲。那前一段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到说，我每个月都会办活动嘛，基本上那个活动是很便宜的，170元的场地清洁费，以及个人会有一份简单的那个甜点，170块钱就可以参加一个活动，对不对？那我觉得说，我会觉得说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分享会，并不想要大家又要报名，又要汇款，确认汇款后，然后就很麻烦嘛。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呢就会开始，但是呢，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办活动的目的是想要回馈社会，因为我觉得这我的网站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多1766的听众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多人能够来上我的课，我觉得是有很多陌生的朋友在台湾每个角落来帮助我就对了，这是我有感觉到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去年。去年5月开始办活动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可是呢，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啦，然后呢，我就开始找场地，找愿意能够让我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包场的方式来分享一个这样子的活动，一方面也是推广摄影，一方面也是帮助我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我发现这个念头，我最近这2次办活动开始有点质疑自己这样做对或不对了。因为有一个状况一直在出现，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我也希望看各位1766的朋友能够，听众朋友能不能给我一些想法哈？就是每次报名说不来就不来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那个我朋友开的店，一间店最多可以坐满30个人，最多哦。因为他们有30张椅子，那如果把这些椅子全部都坐满人，30人其实是有点挤的，就变成说沙发区就不能坐得很宽敞，然后大家就稍微挤一点坐， 空气品质自然会比较差一点点，然后大家的那个吃东西的一些就用餐活动空间就会缩小。我觉得这样坐满30人真的是太辛苦了，不然就收的人数少一点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坐的比较舒适一点点，大概是24个人左右。这个都是我跟老板，那邢大老板也是我学生，讨论过很多的一些配套方法，觉得23、24。25、26也没有关系，是还可以，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活动品质。那我办活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到报名表，你填了，你就可以直接过来了，现场再缴费，也不用特别先预缴个，先预缴报名费，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可是也或许是因为报名太简单了，就会变说，说不来就不来的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同时请假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然后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做，其实现在外面开店已经很辛苦了，店租、水电、各种税，然后人事、各种原物料的成本、东西的汰旧，那成本真的是越来越高。那我朋友，他也是我学生，也喜欢拍照，才开了这样子的店，也很辛苦，就会变成说，在成本上他们就要斤斤计较，说，我这个灯，这说不要开就不要开，那个什么东西不用就尽量不用，能够省就省，然后呢，自然在每次拍来参加活动的人数上，自然他们也要控制嘛，食材的成本也要控制，但是呢。你一方面节开，一方面节流，一方面也要开源，就希望说，该花的钱还是要开，冷气该开，电灯还是要开。那只要是有人来都没有关系。问题是有些人说不来就不来，所以让我很麻烦。你说不来就不来，原本招收24个人，结果出席率只有7成，那大概就我就少了五六，我大概少了6位或4、5位左右的名额。这样子一个人算200块钱整，就将近少了1000块钱左右。可是，1000块钱就可以让他们一间店一个晚上，一间就1000块就可以请一个工读生，请个半天了，哎，对不对？然后这样子说不来就不来，确实是影响我很大。当然，你说请假的人，我们还是可以，我们必须还是得接受。有些人真的想来。就突然因为有些急事嘛，像是加班呐、啊，或者是小朋友突然要去家里有小朋友要去接啦，还是发生什么意外也没有，这东西是在所难免。那其实我办活动，我也是会接受大家能够事先请假，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这事情不能勉强。可是说不来就不来，确实是影响我很大。就变说，为了要让坐满24个座位，我每次可能报名表就会超过24个。比如说28、30，甚至32、33，然后考虑到每次的出席率大概8成，至少都可以做到24、5、6个人左右，这样子对于一间店的成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同时间大家也不会坐椅子坐得太那种活动品质比较好，但是只是说不来就不来，确实是会让影响到店家的成本，以及我的人数很难去控制，以及更重要的。是会排挤掉那些能来、想来，但是因为报名截止，所以不能来的朋友的权益。我觉得我是这3点，我真的是很在意。但是一开始办活动，还是对于人性本善的一个想法，抱持个过度的乐观，才会造成今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活动主办人，我这个问题是我要去认真去思考。所以说，上一次也是上个月办活动，我有感觉到说，今天拾到人数真的很差，报名的27、8个，就只来21、2个，大概有5、6个说不来就不来。一间店被我们包下来，却没有坐满人，而且有些人是因为我报名表都已经收了，他才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下次请你早一点报名，对他们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开始在有点抱怨了，说。请假就算了，但说不请假还是请假就算了，但说不来就不来，确实是感觉很糟糕。我希望就这么一次，因为那一次的上个月的报到率已经超低于7成了。想不到昨天还是很夸张， 报名的30个，真正跟我请假的有4个，但是将近有6个说不来就不来。一间店那么大，虽然是坐，看起来是坐满的，可是有很多空的座位，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可惜有2点：可惜的东西已经准备好，没有人来吃；以及可惜的，真正想来的人没办法来。这2点可惜，让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然后呢，该怎么办呢？我也是在想。在这样子为了好心推广个摄影的一个乐趣，却因为我们的活动的设计上，让有些人觉得似乎可以说不来就不来，因为你不用付钱，对这活动就自然就处于一种比较没有价值的判，就是我的活动没有价值，然后说不来就不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要去检讨的地方。为什么我办活动这种状况是越来越多？伤害了我对我自己活动的信心，也是伤害了对店家一个成本上的浪费，也伤害了真正想来却没办法来的朋友。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把这个问题去好好的面对，去处理一下。那所以后来想一想，就给我很多建议，比如说，那你就可以去预先收费嘛，预先收费收不来就不来。可是预先收费当然是一个好方法，那不来就充公嘛，没有得退嘛，本来活动就这个样子。可是呢，我总是想到说，你不论你要汇款，又要个手续费，或者是我用第三方支付，你还得要线上刷卡，比较麻烦。那我还要对账哦，对账又是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就变成说好多大家都很麻烦，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呢？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既然都不要这么麻烦，那是不是如果大家都守点游戏规则，都尽量出席，我还是可以接受。报到率大概就有80%，我觉得80%是我多年办活动来的感受，大概是80%。可是你不要低于80%，甚至昨天低于70%，就6×6的迟到率，会让我觉得这样子下去谁敢办活动呢？那这样子我就根本就不大敢再去包个场地，然后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摄影乐趣。那我会觉得那这样子也不好嘛。所以说这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也相信，我也希望是说能够再用各种方式去分享我们摄影的乐趣。可是有些东西必须要透过投影机看到大照片，然后呢，有些摄影的一些放大后才有一种欣赏的角，一种角度的欣赏的美，必须要放大才看得美，懂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希望我们现在目前收听节目一起收听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朋友，能够回到我的网站上看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摄影，还是得要用眼睛看。可是用眼睛看，你在家里看，实际上效果不是那么赞，不是那么棒，就对。所以我还要办一些实体的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热闹的来体验一下乐趣。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太多这种 no show 的出现的话，会让我觉得办活动会越来越辛苦。然后我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台湾人在外面的名，在国际的名声其实不是说很好，很多人真的对我们台湾的客人感到有点感冒。但我也是希望是说，透过我们这次1766这一集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办活动一些辛苦，希望大家能够推己及人，能够开始能够尊重每个主办活动的辛苦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各个领域上才能欣赏到更有趣的东西嘛，对不对？还有这一段节目比较好像跟我摄影比较没有关系，那实际上都是有关系的，只是呢，之前有跟大家那个谈到说，之后的每一次节目就不见得是每次以摄影的3段节目的方式去分享，而是会以一种主题性的讨论。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稍微严肃了一点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办活动的一些辛苦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花时间来能够参加我的节目，参加我的活动。最重要是每周五晚上9点固定来听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所分享的一些摄影方面的话题。好的，这一段节目也是今天也是快乐的一个小时都过去了。那欢迎大家下礼拜五晚上9点继续打开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频道，我们下周见喽，拜拜。